兄姐妹，我曾经提过，不过今天可能也是还是在要再提一次，就是我非常抱歉，就是每一次我讲完道，我都要匆匆的离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现在我回到我自己的教会，就是他们在 Richmond 哈，在11:10开始他们的聚会，那包括第一个星期我都要在他们的当中讲道的，所以我在这里讲完道，我也要回去在第二堂的讲道，所以呢每一次我都要在10:30的时候呢我就要离开，我觉得是非常抱歉，因为呢我是应该讲完道以后跟你们有一些交通，认识一下你们，你也让你们可以多认识一下我。现在呢，就是每一次讲完道，有些时候聚会还没有完，我就匆匆的离开。我一直觉得有一点真的不好意思，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太好的礼貌。我希望大家原谅。那今天也因为我们也有圣餐，也有孩童奉献，所以呢今天的讲道呢我大概也不会太长啊，所以呢我有时候我还是要看着我自己的时间。那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的哈，是一个自慰的群体。那在过去我一直跟大家来考察这个以弗所书，基本上呢以弗所书呢是讲到教会啊。那教会当然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啊，这个群体那么特别就是因为他们是蒙神特别拣选的。为什么神会拣选这个团体呢，或者是这个群体呢，就是他要他们来参与神救赎整个宇宙人类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教会绝对不是啊，现在我们蒙神拣选也蒙神拯救，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一个啊，就是一个大家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信徒，就停在那里。不是，神拯救我们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我们这些被神拣选被神拯救的群体，我们作为这个教会里面一个成员，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参与神对这个世界对整个宇宙这个救赎的一个计划。那怎么样的参与呢？因为神拯救整个的宇宙，这个救赎计划按照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到，就是要同归于一，这是重新的回到神最初创造世界的时候那个绝对和谐的这个境界。但是因为人犯罪了，罪进入到世界就成为一个四分五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神要拯救这个世界，要让他们能够可以重新的回到这个绝对和谐合一的一个境界，就像我们的神一样，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是绝对和谐，是完全合一的。我们的神是这样，他所创造的也是同样是这样，人能够除非能够可以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当中，否则我们的存在绝对不是一个祝福。所以呢神愿意我们能够可以在世上成为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向这个世界来证明是一种合一是可以的。怎么知道？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作为一个群体跟神的关系，这个就是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不是尽量啦，如果能够做到最好啦，不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的话，我们根本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的一个见证。因为如果我们都不能够可以把这个表示出来的话，我们怎么告诉别人呢？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那要达到这个合一的见证，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见证，有好几方面特征，教会很重要。第一，我们需要合一。我曾经提过，合一不是我们都讲同样的话，同样的思想，不是。合一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大家都很不一样的一个情况的当中，我们还可以合在一起。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身体没有一个器官，没有一个肢体是一样的，但是竟然合在一起，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教会是其中一个特征，是合一。另外是一个成长的，这个成长就表示这个不是一个死的一个团体，它是不断的扩展，里面的弟兄姐妹不断的在灵性方面来成长，他们在关系方面彼此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密切，跟神的关系也是不断的成长。所以在过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2000年，教会从一个地方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竟然扩展到整个世界，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教会，无论是他什么的背景，什么的政治的背景，什么的宗教的背景，都有教会，都有属他的人在那里。教会已经扩展到整个世界，是一个成长的群体。教会也应该是一个圣洁 的群体。上两次我曾经跟大家都提过，必须是一个圣洁 的团体。今天呢，我跟大家讲，教会也应该是一个智慧的团体，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那这个智慧人呢，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因为你看到你们15节，你们，所以不是说某一个人，那是你们整个群体都应该是充满智慧。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智慧的群体，不是说智慧的个人。那教会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智慧的群体呢？保罗在16、17都给我们来解释这个事情。今天呢，我没有办法太详细的来很深入的解释，但是呢，我希望可以给大家看到一个有几方面比较重要的事情。智慧的群体，第一方面呢，就是保罗跟我们在这里提到16节，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表面来看好像保罗叫我们你不要浪费时间，是吗？叫爱惜光阴但是呢，在原来的文字呢，这个光阴严格来说不应该翻译叫光阴意思就是说不应该翻译叫时间，一个更好的一个翻译应该是时机 opportunity 不是 time 不是说呢爱惜光阴你就把每一分每一秒都把它填满了各样的工作，这个就不会浪费时间不是。原来的意思，它这个字这个光阴呢是 opportunity， 就是说千万不要丢了这个机会，所以不是爱惜光阴，乃是爱惜时机 这是说抓紧这个机会。怎么抓紧这个机会呢？这是说我们做应该做的事情。怎么讲呢？我比方说对我们年轻人啊，我会告诉你，你要抓紧机会学习，现在是你学习最好的机会，好好的学习，而且呢你要抓紧机会锻炼身体，免得你年老的时候你要学，你要费几倍的努力才可能学到。我现在我都明白，我要学一些东西是非常费劲的啊！现在要学关于电脑的事情，哎呀，真的非常非常困难。我整个学习的这方面的能力，绝对不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么容易啊！现在你们年轻的要抓紧这个机会，好好的学习，好好的锻炼你的身体。现在我要锻炼身体，怎么锻炼？我现在唯一我能够可以做的就是每天去，就是走走路。我不可以跑路啊，我不可以做什么运动啊，机会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抓紧这个机会。那教会怎么样可以把握时机，或者是抓紧这个机会呢？我试试用几个我们华人教会在过去啊一些抓紧机会把握时机的例子给你看。在60年代，我是从香港来的，香港的教会，他们抓紧一个机会向中学生来传福音，所以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还没有出生啊，在我在哪个时候？我在刚好是读中学。那个时候刚好有不少教会抓住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时机，向中学生传福音，结果好多中学生信了主，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结果我发觉神大大的祝福香港的教会，就是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教会能够抓住这个时机，向中学生传福音。结果现在在华人教会的当中，好多好多神大大使用的，无论是神学家牧者，都是在那个60年代的时候信主的。这个是一方面。在70年代，1970年的年代，北美有大量的留学生从香港去，从东南亚去，从台湾去北美留学。在那个时候教会也是抓住这个机会向这些留学生来传福音。结果那个年代，如果你有听过的话呢，大量的所谓查经班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结果这些查经班成为往后40年华人教会更多在北美华人教会的前身。教会抓住时机，在80年代，大量的移民涌到这个北美。我那个时候刚好来到加拿大，我亲自经历过教会怎样，就是我自己的本来的教会，从30个人。在20年的时光的当中，从30个人比你们还要小，增长到超过600人，在20年的时间，教会在那个时候抓紧这个时，把握这个时机，向这个大量的移民来传福音，把握时机。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都是教会需要抓住这个时机来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我知道现在好多教会都在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来看到底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我看到好多教会都有很多很多的活动，我们还是要问我们那么多的活动是抓住时机吗？这个很值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来思想。事实上我们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就是要抓住把握这个时机呢？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意思就是说呢，魔鬼在这个时代是末世的时代，他非常积极的来工作。如果魔鬼已经非常积极的到处来工作，我们怎么可以在教会里面坐在这里只是唱唱诗歌聚聚会听听道，不可以吧？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看看神到底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的工作。那当然如果你问我，我还是告诉大家，我们要做的第一，就是我们要建立成为一个合一的一个群体，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曾经提过的，这个合一在主里的合一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这个是第一方面。好了，圣经也叫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糊涂人，这个糊涂这个字在事实上如果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来看那个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大家都大概听过一个无智的财主这个记载是吗？有个财主啊，好多好多，他非常高兴，所以他盖一个更大的一个创房啊，然后他对说啊，你看我有那么多的，你就安安乐乐的来享受。但是神说，你这个无知的财主，如果我今天晚上我要你的灵魂，你所有这些要归谁呢？你真的太糊涂了。这个糊涂在路加福音的翻译是无知，你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在这里说不要做一个糊涂人，也就是因为是对，不是对我们个别来讲吗？乃是对教会，我们说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什么是无知？不要只是看眼前啊，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多少人，我们有多少的事工，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漂亮的一个建筑物等等啊，不是说只是不重要，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些来忘记还有更重要的。所以在这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教会怎么样明白主的旨意。我告诉你，如果任何的教会能够可以好好的做全福音的工作，这个绝对是主的旨意。因为主的旨意就是要拯救万民吧，所以我们好好的来做全福音的工作，好好的做宣教的工作。主的旨意永远是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的来关心，我们彼此的建立。因为这个彼此什么，彼此什么，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好多好多次。我们一踏进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就踏进一个彼此的关系的当中。我知道这个世界不会讲这些事情的，但是在教会里面，这个蒙神拣选的团体里面，我们真的需要来好好的学习这方面。就像我刚才说，我没有办法可以继续在这方面来讲清楚，但是呢，今天我们不是说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一个群体吗？就是十六十七节，要爱惜光阴，这是要把握时机。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要把握时机，要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相信这个不光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用得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个人的追求的当中， 这两方面都是很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的。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可以在他的话语上，我们继续的来寻求，让我们能够可以按照他的心意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虽然今天我们不能够用更多的时间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可以有机会读到你的话。我们也相信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你会让我们在就算在离开这个地方，你的话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成为我们的一个明灯，照亮照亮我们前面的路。求主特别祝福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让我们所走的路完全在你的美意的当中可以荣耀你。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